第七集，许冰在下班的路上叫住了王慧，埋怨他：
王技师，你成天给这个介绍对象，给那个做媒的，怎么就不管管自己人呢？
王技师马上就听明白了，受了冤枉似的，嗓门都高了：
哎呦，谁说我不管自己人了？我想管，我管得了吗？碰了一次钉子，你就退下阵来了？
王辉不满地说：
你家徐小编怎么什么都跟你汇报呀？
徐冰笑了，安慰他：
你也别觉得没面子，不光你碰了一鼻子灰，我鼻子上也都是灰呢。
王辉来了兴趣：
哦，怎么你也碰钉子了？
徐冰点点头：
你只是动了动嘴皮子，我还搭上了一顿饺子呢。
王辉也笑了：
这小子吃了饺子也不答应。哎，这小子最不是东西了，吃了人家的嘴也不软。
王慧哈哈大笑起来，笑得路人纷纷往这边看，他也不管，笑够了才说：
哎呦，这个猛勇敢，没想到眼光还挺高。倪双影这么好的条件，他愣是看不上，一点也不动心，真不知道他是真傻呀，还是真有志气。哎，这跟志气有什么关系？怎么没关系？倪双影家里条件那么好，别人上赶着还赶不上呢。
许冰忘了初衷，替孟勇敢说起话来了：
哎，你这么说就没劲了，找对象又不是找家庭条件。
王继师皱起眉头来：
许冰，你好歹也是过来人，怎么还说这样单纯的话呢？找对象不看家庭条件吗？你找徐技师没看人家的条件吗？谁找结婚对象不讲条件呢？哦，他孟勇敢不讲吗？他孟勇敢也讲，只不过他讲的不是女方的家庭，而是女方的长相。过分追求对方的家庭条件固然不好，但过分追求对方的长相就好吗？就高尚吗？
望着咄咄逼人的王技师，许冰笑了：
王技师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我又不是孟勇敢，这些话你应该留着教育孟勇敢。
王技师也笑了：
谁让你替那小子说话了？哎呦，我怎么会替他说话呢？我要是替他说话，我就不会找你了。你找我干什么？你找我管什么用啊？哎，三个臭皮匠还顶一个诸葛亮呢，更何况咱不比臭皮匠强多了？不就咱俩人吗？哪来的三个臭皮匠？不是还有徐小斌吗？他更厉害，他是卧底。
王技师一听连卧底都配备了，不禁信心大增，马上都有些摩拳擦掌了，一副准备大干一场的架势。王技师还恨恨地说：
孟勇敢啊，孟勇敢，这次看你还往哪儿跑。
高副连长进进出出的一上午好像都没闲着，在会议室里正跟指导员说事的许冰喊住了他，很体贴地问：
哎，高副，你不累吗？进来歇歇吧。
高金义抱着一床黄军被站在会议室的门口，笑容满面地说：
哎，不累，老婆孩子要来了，我都忘了累是咋回事了。
许冰看着他怀里的黄军被说：
你可真没情调，你知不知道久别胜新婚呢？你就让你的新娘子盖黄军被。
高金义的大嘴都咧到了极限了：
咦，啥新娘子呀，都孩儿他娘了，盖啥不中啊？
我要是他，我就不高兴。
我老婆没你那么讲究，只要动不着盖什么都中。
高金一风一样的刮走了，一直没插上话的从容开口了。他不说话则已，一说就令许冰吃了一惊。
不好意思啊，我家属也要来了。
许冰真的是吃了一惊，因为从容刚从家里回来还不到一个月，按惯例家属是不大可能来部队探亲的， 再说又是刚结婚，男的前脚刚回部队，女的后脚就追来了。虽然在情理之中，但是毕竟不太好看，惹人笑话，让人说闲话。许冰虽然心里很吃惊，但脸上还不能暴露出来。他假装从容，两口子也是老夫老妻了，见惯不怪地说：“是吗？什么时候啊？”“
快了，过几天他就可以来报到了。”
许冰这次不用假装不吃惊了。他大吃了一惊，问道：“报道？他到哪儿报道啊？”“
他要来北京工作了，是中关村的一家公司。”“
是吗？这么说，你不用两地分居了？”“
不用了，可熬出头了。”
许冰听眼前这个新丈夫说出老丈夫们才该说的话，而且还说得如此真诚，如此发自肺腑，一点都没有调侃开玩笑的意思，禁不住咯咯笑出声来。
啊，你笑什么呀？
你才结婚几天呢，还敢说熬出头这种话？
这跟结婚多久没关系，这是一种感觉，备受煎熬的感觉。
哎呀，想不到你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啊。从容听不出这是玩笑话，还认真地点着头，表示他说得很对。跟从容这种特别不好玩的人开玩笑，说到底是开玩笑的人不识时务，自讨没趣。许冰赶紧给自己找台阶。哎，房子找好了吗？从容的好心情马上受了影响，他叹了口气说：“
哎，还没着落呢。平时看团里有那么多的空房子，怎么一到我要住了就变紧张了呢？”“
哎，我家楼上政治处的原干事刚搬走，好像还没分出去呢。”从容摇着脑袋说：“
连长，你别逗了，那种营职房我可没敢想，我们又不是双军人，怎么能一下住进单元楼呢？”“
哎，事在人为嘛，你不奋斗试试，怎么知道结果呢？”从容的脑袋还摇着。“
我不用奋斗就知道结果，我不瞎费那个功夫。”许冰敲开后勤尹处长办公室的门，尹处长见了他格外高兴。尹处长甚至站起身来，一叠声地说：“
哎呦，稀客稀客，我说早上怎么有喜鹊在我头顶上叫呢？闹了半天是美女登门了。”
许冰笑得合不拢嘴，好像很喜欢尹处长叫他美女。美女也不跟领导见外，不等让座就自己坐到领导对面，冲着领导微笑，笑得如山花烂漫，分外好看。“
说吧，又想要什么了？”
在这样的笑容面前，领导变得格外没有架子，分外的好说话。在这样没有架子好说话的领导面前，有什么要求最好是开门见山，不用绕圈子。这样的道理许冰懂，也不是没有经验。许冰开门见山，直奔主题：“
我是来跟处长大人要我家楼上刚腾出的那套房子。”“
你要那套房子干什么呀？”
领导这不是装的，也不是跟他打官腔耍花招，而是领导真搞不清楚他要那套房子干什么用。“
要房子自然是住了。”
领导被他调动起来，有些好奇了。“
你家来客人了，要借住一阵子？”
许冰在对面摇头，摇得领导愈发来情绪了，愈发要问个究竟了。“
哎呀，你要那房子做什么用？你不说，我怎么能借给你呢？”
许冰头一歪，接着问道：“
我说了，领导就会借吗？”
领导的胖身子往椅背上一靠，很有气势地说：“
嗯，你说了，我就借给你。”“
此话当真？”“
当真。”“
不是逗我？”“
不是。”“
痛快！”
许冰拍了一下尹处长的办公桌，像他是这张桌子的主人。拍完尹处长的桌子，他又夸尹处长的为人：“
哎呀，怪不得下边都说处长办事痛快，有魄力，有当主官的风范。”
尹处长笑了，摆着胖手说：“
哎呦，你就别再给我灌迷魂汤了，我真有点头晕了。
晕了头的尹处长果真就把那套房子借给了从容。送许兵出门的时候，尹处长一遍又一遍地叮嘱他，对外一定要说这房子是借的，是暂住的。许兵站在门口向他小声保证，
放心吧处长，我会提着我们指导员的耳朵嘱咐他的。幸福的周末，幸福的许连长和徐技师幸福地进了单元门。到了家门口，许兵像治水的大雨，过家门而不入，脚步铿锵地继续往四楼走。身后的徐技师喊他，
哎，你是不是吃饱了撑的想消消食啊？
许兵转回身来也不说话，先用食指勾他，又用媚眼引他，显然是想让他跟上来。徐小斌疑疑惑惑嘟嘟囔囔地上来了，
你搞什么鬼啊？
许兵神秘地一笑，伸出食指压到唇边，好像真有什么秘密似的。他站在那儿东翻西找，终于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。许兵用那把钥匙开了人家的门，虽然人家刚刚搬走，但这毕竟不是自己家呀，他哪来的钥匙呢？门被打开了，许兵一个高蹦进去。他扭头叫门外的丈夫，哎，你在那儿发什么呆啊？还不快进来。徐小斌探头探脑地进来了，好像自己是个不速之客。他四下打量着空荡荡的房子问，
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会有这房子的钥匙啊？
许冰扑过来搂着他的脖子，吓得许小斌直往后躲。
哎，你干什么呀？这又不是咱自己家。
许冰搂着他的脖子不放，笑眯眯地说，老公，我把这房子给要下来了。许小斌边往门外看，边去扒拉他缠在自己身上的胳膊，边扒拉边叫，
哎呀，快放手，快松开，小心别人看见。
你是我丈夫，我还怕别人看见啊？
哎呀，哎，在家里我要搂搂你看费那个事儿，怎么出来了你都这么大方了？
你可真没劲，真是辜负了我的一片好心。我本来想在这套房子里给你娶个二房，我好当个作威作福的大老婆，谁知你这么不识好歹。算了吧，二房就免了吧。徐小斌让许斌给逗笑了。
还是算了的好，如果真把二房娶进门，不用一个月，你保证把人家逼得不是上吊就是投河。
你知道就行，你还是小心点为好，免得将来闹出人命来，你吃不了兜着。
快别说这没用的了，说说说这房子是怎么回事啊？
许冰就很得意地给他说了这房子的来龙去脉。还没等他说尽兴，许小斌就听得不耐烦了，皱着眉头不高兴地打断了他。许小斌是真不高兴了，这从他冷嘲热讽的口气中能听出来。许小斌问许冰，
许冰啊，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？
许冰还真不知道自己这是什么行为，这从他莫名其妙的神态中也能看出来。许冰问徐小斌，徐小斌，你说我这叫什么行为啊？徐小斌为了慎重起见，考虑了一会儿，似乎在斟酌词句，他有点小心地问道，
你知道办公室里有性骚扰这么一说吗？
许冰的脸色马上就不好看了，口气很不好地说，我知道，你的意思是我性骚扰了人家处长才拿到这房门钥匙的。
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搞错了，性骚扰不是说的女人，而是说的男人，一般情况下都是男人骚扰女人，上级骚扰下级。
那我就属于二般情况呗，是特殊情况呗， 我是女的骚扰男的，下级骚扰上级。
你看看你这人怎么这么愿往自己脸上抹黑呢？你怎么可能去骚扰别的男人呢？别人不了解你，我还不了解你吗？再说了，这房子又不是你自己住，你可能下那么大的本钱吗？
你的意思是说，如果这房子是我自己住，我就有可能去性骚扰？
不可能，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儿。你不是那种人，干不出那种事儿。
我是哪种人啊？你到底想说我是哪种人啊？我好心好意替人家指导员要了套房子，怎么就成了个不三不四的坏女人了呢？让许斌这么一通搅和，徐小斌也有点二乎了，他都忘了自己刚开始想要表达的意思了。肯定不是指责老婆有性骚扰行为。不是性骚扰，那是什么呢？哦，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。徐小斌陪着小新说，
老婆，咱能不能回家去说呀？在这儿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恐怕不大合适吧。
有什么不合适的？就在这儿说，矛盾是这房子引起的，就得在这房子里解决。
那好吧，那就在这儿说吧。咱可有言在先啊，咱这是批评与自我批评，我呢尽量做到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你呢最好能做到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，你说行吗？
哪那么多废话呀，你快点说吧。
许兵同志，你想过没有，现在团里的住房这么紧张，别人要不来的房子怎么你一张嘴就轻轻松松的到手了呢？你知道你利用了什么吗？你利用了男人的弱点，用自己姣好的容貌到领导那儿，用你锐利的矛去刺领导薄弱的盾。你说你这样做像话吗？作为你的丈夫，我对你轻而易举就拿到这套房子的钥匙感到不舒服，非常不舒服。
呸！你不舒服你活该，你不舒服说明你心胸狭隘，说明你是个小肚鸡肠的男人。你们男人好色干我们女人什么事儿？哦，我们长得好看一点的女人是不是都应该一事无成才对啊？但凡我们干成点事儿，都是靠色相勾引引诱的，是吧？你也是我用姣好的容貌引诱来的，是吧？是我勾引你的吧？啊，这么说你是不是舒服点啊？
许冰将钥匙交给从容时，从指导员激动的都语无伦次了。如果他仅仅是语无伦次倒还罢了，问题是他还激动的口无遮拦了。
还是你们女人好办事啊，这几天我的腿都跑细了，嘴也磨破了，好不容易让人家答应考虑考虑了，哎呀，哪想到喜通天降啊。连长，许冰啊，你让我说什么好？还是你行？哎，人长得漂亮干什么都行啊。
许冰生气的想，
奶奶的，还是人家刘晓庆说的对，做女人难，做漂亮女人更难。最近孟勇敢明显地感到来自连长许冰和技师王慧的压力，他暂时还没有察觉到身边握有更阴险的敌人，他还傻了吧唧地把敌人视为知己，对敌人大骂他的同伙。
哎，你老婆和王技师那两个老娘们真让人讨厌啊，最近他俩跟蚂蟥似的老缠着我。哎，他们是不是干这种事儿特上瘾呢？他俩还不如转业，脱下军装去专职当媒婆呢。
徐小斌不爱听了。
哎，你说王技师是老娘们还比较靠谱，说我老婆是老娘们靠谱吗？啊？
孟勇敢笑了。
你现在不是，将来不是吗？这不早晚的事儿吗？干嘛你急的？好像你老婆真的成了老娘们似的。不但你烦，我也烦呐。那俩人不但缠着你，还把我也给缠上了，天天逼着我做你的工作。我看你一天不答应，我是一天不得安生。我看呢，你还是答应算了，免得他俩这么没完没了的纠缠。
哼，我是不会向他俩屈服的啊！我还没尝过初恋的滋味呢，我不能白来这世上走一趟。一场惊心动魄的恋爱都没谈过，那不冤死我了。
听孟勇敢这么说，徐小斌不由笑了。
你还敢向往惊心动魄的爱情？你可真是不知死活呀。那种爱情你以为是好玩的？不死也得要脱层皮的。
孟勇敢却认真地说，
别说脱一层皮了，就是脱两层皮也值啊。能把惊心动魄的女人娶回家，那该是种什么滋味啊。
哎呀，你呀、你就别做美梦了，这年头哪还有什么惊心动魄的爱情啊。现在的爱情都是量身定做的，都是些半成品，还有相当数量是些废品，甚至是垃圾。那量身定做的爱情还算是好的呢，就像咱们身上的军装，你有多大个就要选多大尺寸的爱情。你还想着天上能掉那惊心动魄的馅儿饼，你等着吧你。
孟勇敢坚定地点着头，坚定地说，
哼，我等着，我当然要等着了。